天父来到面前，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也感谢主给我们有新的恩典，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学习你的真理。主，愿你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能够认真的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主，再次来使用这不配的仆人，借赐给他聪明智慧和能力，能够正确的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求主复兴忠主之心啊！昨天晚上我们看了以弗所教会谈到说，我们要复兴对主的爱心。那今天你会发现，在这给示美拿的信里面突出的一个中心，就是要忠心，要忠主，要对主有一个我们要持守的心，对信仰不放弃这样一颗心。关于士美拿教会的建立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教会具体是谁建立的但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约翰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很有可能是这两位当中的一位，他们建立了士美拿教会。那你也会发现说，与以弗所教会不同的是在给士美拿的信里面呢没有责备。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对不对，给以弗所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劳苦，做到一切很好，但是神说我有一件事要怎么样责备你，有不完全的地方，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失去了。但是士美拿教会，当我们刚刚读了第八到第十一节里面，没有责备的话，全都是劝勉安慰鼓励的话。当然我们要知道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士美拿教会是完美的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没有任何的缺陷，没有。我们知道说，在世上的教会，就在地上的教会都不是没有完美的教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里面，也就是我们全知的主蛮有恩典的主，他知道士美拿教会的需要。因为我们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到说，他们在经历逼迫，经历这些患难，所以我们蛮有恩典的主知道说，他的仆人需要鼓励需要这份的安慰，需要这份的劝勉。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说，我们的主确确实实在鼓励他们，你们要为我能够忠心到底。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当然也借神的话语也来激励我们，也对主有一个至死的忠心。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要忠心有挑战。就是要有忠心容易吗？不容易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们要知道忠心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指信实，比如说神是信实的当然在原文里面是忠心是同样一个词神是忠心的，神是信实的神他说到做到也这个词也可以解释为忠厚忠信。比如我们说这个人是非常忠厚非常的可信，是不是他信得过，这样也有这样一个意思。但在这段经文里面，忠心所表达的意思是持守信仰，不放弃信仰。当然我们要知道要忠心确确实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你想忠心，你想持守这个信仰，魔鬼肯定不乐意，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拦阻我们，甚至的来引诱我们，来攻击我们尝试着让我们能够来放弃这个信仰。士美拿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你看魔鬼他自己用了一些的方法来我们说来引诱或者来恐吓信徒，希望他们能够离弃信仰。我们直接来看第九节，你看魔鬼所用的方法和我们来看。第一，就是在这里面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第一个方法是患难，当然患难它是压迫 逼迫，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途径。你会发现说患难呢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但它是来源于魔鬼，但有神的许可，对吧？神许可才能够发生到我们身上。但是你发现说这些的处境，我说是一个不好的啊，是逼迫啊，是痛苦的一个经历。你发现在早期教会里面啊，教会经历了很多的逼迫与患难啊。当然，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说，当耶稣基督啊复活升天之后，很快的教会就面临了从犹太人的逼迫，对他们啊把这些啊信主的人。对，甚至用石头打死，对不对？斯提凡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哎，这都是逼迫。他们通过，比如说把基督徒抓起来也好呀，或者说殴打呀等等，用很多的手段来逼迫这样信仰。当然，我们知道，不单单从犹太人啊，就是从外邦人也有很多的逼迫啊。比如说在新约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这些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记载有暴君尼禄，对不对？他把罗马城烧了之后，他说：“哦，这是基督徒做的，啊，赶快把基督徒都给抓到监牢里面，把基督徒赶尽杀绝。”哎，这是从外邦人来的一些的逼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君王说：“哦，我是神，你们要敬拜我。”我们是多米田这样一个君王，他说：“你们不要拜耶稣了，要拜我。”但基督徒肯定不愿意啊。哦，我们信的是耶稣，不是你，我们不愿意拜你，我们不会来跪拜你的。怎么？逼迫，对不对？你不拜我，好，杀了你。因为他是君王，他有这个权利。你会发现患难、逼迫，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常见的。啊，当然，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也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世上的人要怎么样？要爱你们，对不对？不是要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上要恨你们。但耶稣也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认为说，哦，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在世上就一帆风顺了，哇，什么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哇，哪都是美的，哪都是好的啊！所有人都说，哇，很好，信耶稣很好。不可能的，真的，你看整个教会历史，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在被逼迫当中成长的。我们信仰好不好？好，但是很多人因为他们不相信，是他们会逼迫信耶稣的人。患难，当然患难会带来很多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们说若不谨慎的话，或者说若我们信心不坚固的话，我们确确实实会有这样一个危险，对不对？我们会否认信仰，或者因为我们害怕逼迫，我们啊，我不信耶稣。你看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彼得，对不对？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昨天长老有讲到啊，哇，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啊，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跟着耶稣一起去到了大祭司的院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些人，哦，你跟耶稣是一伙的。彼得怎么说？哦，我不认识他，我不是，我不是，对吧？三次，圣经告诉我们，他甚至起誓呀，咒诅啊，我不认识耶稣，跟他没有关系。为什么？害怕逼迫，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被抓了。彼得如果说，哦，我跟他是一伙的，很有可能也会被抓，对不对？你会发现说，这个我们说从外面来的环境会，确实是会引诱我们，或者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啊来否认我们信仰，有这份危险在。所以魔鬼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我们说首先来挑战，或者说来攻击我们的对主的这份的啊忠心。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刚谈到彼得的例子，当然我昨天晚上也有提到一些我们中国的一些的现状啊。其实当然我比较多的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说在逼迫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确实是在经历一些的逼迫 政府对基督对我们基督教不是很友善，是吧？很多的一些的方针，很多的一些做法对基督徒确实不好。但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因为怕承担这份责任怕承担这后果想找一个我们容易的道路出，就是找个出路，怎么样否认信仰。这不说签，我不信耶稣签就签，对吧？我不签的话很难呐，我不签的话我的孩子又不能当兵又不能当官，哎呀签了吧。因为害怕这个后果，怎么样我们否认患难。那我们再看，其实士门拿教会不单有患难，圣经告诉我们第九节你的贫穷，第二点就是说贫穷物质，第一是从外面的环境，第二呢是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经历这份的贫穷。当然这个贫穷呢在原文里面它不单指的是一般的贫穷，而是非常的穷，就是说在这里面士门拿教会可以说在物质上面是非常贫穷的。贫穷当然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很有可能是因为逼迫。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你在逼迫里面的时候，他们来不单单是逼迫你，还会抢你的东西，对不对？你家里面有什么抢走，哎，这也很有可能。或者说他们因为逼迫，或者说要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对不对？家里面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够带走，所以你会发现很有可能是因为逼迫的原因导致呢信徒在物质上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当然我们知道贫穷也有这份的危险，对不对？货穷我想要比如说有人说我要生活呀，对不对？那是什么？那你要想比如说你想要得到物质，你想要富足的话，好，那你离弃信仰了。
对，
你不要信耶稣我们就不逼迫你了，你不要信耶稣我们就还给你。现实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对不对？你只要不信耶稣，你只要说我不信了，我们就把你的东西归还给你，你不再贫穷。这也是我们一个挑战，物质从物质来的这份挑战。同样的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在国内我自己听到的就是在我家乡也有发生对，特别是对那些贫穷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政府用了一个方法是什么吗？因为你贫穷，对不对？政府说现在我们给你补贴你家里面非常穷，我们政府开始每月给你补助钱，但前提是什么呢？不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们就给一个月给你几百块钱，200、300或者多少，我们不知道。他就说他们有这样一个数额，你只要说我不信耶稣了，好，开始发钱。你要说你信耶稣，对不起，没有。这是一个手段。魔鬼知道，我们知道，说他是世上的王，对，他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贫穷，因为缺乏，有没有人我们说妥协呢？也有。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感谢主，士门拿教会虽然在物质上贫穷，但是呢，他们没有离弃信仰，他们对主有忠心。人家都说我经历这个苦难，经历这些患难，经历这些难处，没问题，我仍然持守。所以主在这里面说，你却是富足的。当然，这个富足不是物质上，对不对？物质上很贫穷，但是耶稣说你是富足的。灵里面是富足的，也就是他们在灵里面与主是亲近的。他们知道我们虽然是物质上没有，但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在主里面得到这份富足，在灵里面富足起来。我们持守信仰，我们更加亲近神，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富足的。这确确实实与老底家教会形成了对比主许可我们会看老底家教会，圣经形容我们什么都有物质上金子银子什么都有，耶稣说你们却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但这个教会他们在物质上什么都没有，耶稣说你们却是 什么都有。拥有耶稣就拥有一切，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哪个更重要，物质的富足重要还是属灵的富足更重要？属灵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对不对？耶稣说是你们物质很贫穷，什么都没有，家里面穷得揭不开锅，但是你们在天上是富足的，你们奖赏是大的，因为你们所遭遇的这一切是为了主的缘故，对不对？你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主的缘故，所以其实他们是有福的。当然也提醒我们啊，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是物质的丰富还是属灵的丰富？当然感谢主啊，新加坡不错啊，神很恩待，是不是？就是在物质上相当的丰富，可以这样说啊，没有说每个人是吧揭不开锅，是不是？基本上我们说住的用的都有啊，真的说在物质上，在经济各方面啊，是非常的好，感谢主。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是否是富足？这也许是对物质富足的弟兄姐妹一个挑战，你知道吗？我们在物质上富足不是罪，但是呢，要小心，物质的富足会让我们落入到，很有可能会引诱一些人怎么样？我们说靠自己，不靠主了。哎，什么都有，对不对？什么都可以解决。我需要什么用钱买？我有钱，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靠主呢？你发现说物质的富足有这份的危险在里面，愿神来帮助，确确实实我们追求的，作为神的儿女所追求的是在灵里面富足，不要一味的追求。我说物质，当神赐福感谢主，但是我们所看重的，确确实实应该是灵里的富足，而非物质的富足。当然，其实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从我们对待事物的这个态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一味的追求物质，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不愿亲近主没有时间读经祷告团契，没有时间侍奉，你会发现说他的专注点其实就是在物质上。但我们要清楚另外一点，我们不要误解在这里面说物质的贫穷就是属灵的富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国内在中国有这样很多人有这样错误的理解，说贫穷就是属灵啊，特别是传道人。传道人不能太有钱，你有钱就不属灵了。侍奉神的人不能有钱。如果说一个侍奉神的人开着车，哇，这太舒适了！你看看为什么还开着汽车，骑自行车就行了？你会发现有些人其实有这样的误解，认为说贫穷受苦才是属灵，这点我们要清楚是不对的。他们确确实实，因为他们是在患难里面，他们我们说物质的贫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我们说富足的也很属灵的人，对不对？亚伯拉罕很富足啊，也很属灵。其实约伯，圣经告诉我们说也是很富足的一个大富户，也很属灵。其实你说属灵跟物质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仇富，不要说某个人很有钱，肯定不属灵，不是这回事但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要知道说我们所追求的是哪一个富足，或者说我们所更看重的是哪一个富足这是我们应当来，真的说我们自己来立定心智的，其他人我们不要去评判。所以说他们第二个危险就是在物质上面贫穷。那第三呢，再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第三个来攻击基督徒的就是毁谤。什么是毁谤呢？就是捏造一些我们坏话呀， 捏造呀、污造呀，啊，颠倒是非啊，你会发现说这是魔鬼从起初所行的，啊，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对，他就是非常厉害，对不对？颠倒是非，啊，引诱夏娃啊，因为神的话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就说，神真的这样说吗？神真的这样说吗？说也没有了，吃的很好，吃的你都会有智慧，跟神一样。哎，颠倒是非，对不对？毁谤啊！我们说把这些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其实在这里面啊，魔鬼也借着这些所谓自称是犹太人的，就是这些假的信徒，来攻击基督徒，毁谤，就用一些话语呀。还说他们不好，哎呀，你知道基督徒，哎呀，不好的。你知道基督徒做了什么吗？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吧，来翻一下圣经，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往前面翻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20和21节。我们来看这些非基督徒他们怎样毁谤神的儿女。使徒行传16章20到21节，好，20和21来听我读。犹大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你看嘛，他们就是当保罗和同工去到他们的城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生气，就他们把保罗带到这个官长面前说，这些人怎么呀，来到我们当中来骚扰我们，是来骚扰你们的，没有来传福音呢，并且呢就说告诉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没有，他们意思就说，哦，这些人在告诉我们不要去遵循罗马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来跟随耶稣，不要跟随这个国家的律法，没有，你发现说这一切都是毁谤的话语。保罗没有教导他们说啊，不要继续交税，对不对？耶稣也没有这样说过。在福音书里面，当这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哦，夫子，我们给罗马人交税可以吗？”耶稣怎么说的？拿钱过来让我看一下，对不对？耶稣这上面是谁的像？他们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并在另外一处经文，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有人问彼得说：“哦，你跟你的夫子不交税吗？”耶稣说：“交，对不对？免得使他们跌倒。”所以耶稣基督让彼得去钓一个鱼上来，里面有1块钱，交了税。耶稣基督从来，或者他的门徒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啊，听人的，不要这样，没有攻击罗马的政府，但这些人怎么样？毁谤哦，他们来了，来教导我们不要做这些，不要做那些，没有。并且呢，第17章第6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称信徒是什么呀？是扰乱天下的人呐！哦，这些是扰乱天下的，你他们到哪里都不平安，啊，到哪都是乱七八糟的，啊，让人不和睦。毁谤的话，你会发现有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只要立志行善啊，你只要立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你能看到你一定会经历一切的毁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行的是怎么样，不愿意啊，你行的我行的太好了，他看着显出他自己太不好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毁谤。举个例子，在工作当中，你是基督徒，你说啊，我要诚信，我不能撒谎，我不能欺骗老板，啊，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哇，你同事怎么说呀？你看看这个人啊，打小报告是不是？你看看我们，比如说贪污了10块钱，我们今天出去，人家多给10块钱，别给老板说啊，咱去喝点水。你说不行，我做基督徒应当是什么就是什么，给老板说，哇，他们怎么样？就开始毁谤你了。哎呀，这个人呢，讨好老板呢，拍马屁呀，说很多的坏话，毁谤。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为是恶的，你的行为是善的。 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救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拒绝光，对不对？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不好，好看我们都是好的，我们都是对的，就他不好，毁谤基督徒。确确实实我说你只要是跟随真理的人，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不要期待说世人都会爱我们。哎呀，这个信耶稣的非常好非常好，很多时候不是这回事，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毁谤基督徒。哦，当然我曾经也分享过我自己的见证啊，我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我不愿意因为，当然我们说在因为啊三字的原因哈，就是我不愿意在三字里面侍奉，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怎么告诉我啊，我知道这是真理，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啊。他们当然有人邀请啊，我说不可以，我不会，怎么样就开始啊，你知道吗？亚伯亚走偏了，走邪了，成了异端了，不要跟他来往，毁谤，并且呢，这些毁谤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当自己身边的人说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痛心的话。所以这魔鬼使用这些假的信徒来毁谤士为拿的基督徒啊，在毁谤里面我们也说啊，对啊，不容易啊，很痛苦啊，但有的人说啊，算了，我放弃了，好了，我对你们这样说算了，我不这样做行不行，为了讨好你们，为了不经历毁谤，哎，有人就妥协了。所以这也是个危险，毁谤是一种危险。那么再看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监禁呢，就是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第十节，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抓起来，对，放到政府里面监禁起来，让你坐牢。哎，这是另外一种，我们说一种方法。当然，我们说监禁，当然也包含着这个死亡啊，就为主殉道。哎，你不愿意放弃信仰，好，最后一招，信耶稣的人都要坐牢，信耶稣人都要被枪毙。哇，这招是最厉害的，谁不怕死？谁不想得自由？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啊，或者赢了之后我们回去了，新加坡突然政府说，哦，从今天开始不跟信耶稣了，信耶稣人都要坐牢，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怎么做？你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实验。会不会有人说，哦，我不信耶稣？会不会有人说，哦，算了，我放弃信仰？有，不要认为说我们不会啊，别人都会我不会，别人这样说。你还记得彼得吗？对不对？彼得怎么说呀？在否认主之前，主啊，我宁可与你同死，对不对啊？就算所有人都离弃你，我绝对不会离弃你。哇，我们说的真好啊，对不对？一百分答案，这么的话，应该主也是听到说，彼得好，说的真好，真有啊，真的是我的好门徒。没有，耶稣说你要小心，圣经也告诉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更加谨慎免得跌倒。真的，我说我们说很容易，但是真正的把你放到了环境里面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试验。我们到底有多忠诚，我们到底对信仰有多认真，这才是真正的开始。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要叫你们被试验啊，试炼这个词语上面的在第二章里面给以弗所说的，给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第二节里面的词是一样的。你的信仰要经过试验，你说好，我对主有忠心，神把你放到环境里面，到底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忠心。弟兄姐妹，我们也做好准备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面说啊，我听了神的道，我对主有忠心，做好准备，回去之后，神会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考验我们，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测验。弟兄姐妹，不是在这里面，不是今天说啊，去完道，主啊，好，我忠心， 感谢主，有这个回应非常好，但是现实生活才是最好的考验。但当我们真的在考验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赞美得住？但对我们帅总在这里在座的中国弟兄姐妹会更加真实。你回国之后，当神把你放到环境里面的时候，你是否会忠心？还说哦，我妥协，哎呀，行了，不让我这样子，我不这样子，哎呀，行了行了，啊，那我就跟三子走吧。你是否会忠心？这都是一种试炼。当然，试炼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昨天晚上讲过，对不对？就像一个铅一样，来测验它到底是不是真的。神把我们放在环境里面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第一来考验我们信心是否是真的；第二，让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试验。但是假的不会持久，就像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有很多挂名基督徒早早都离开了，不来聚会了，对吧？哇，政府对教会这样的我们这样严，那些假基督徒不来了，很快的离开教会了，已经试验掉了。但真的永远会持守，所以你会发现说，感谢主，很多环境是好的，只能说会，我们说会把山羊和绵羊怎么样分辨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要忠心的，要持守信仰，真的不容易，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环境我们要面对，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作为神的儿女，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怕这些。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第八节哈，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写信给示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的。因为在这里面你看，耶稣基督他形容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过的。什么意思呢？就首先在这里面他要让信徒知道说，他掌管着怎么样一切，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起，他是终，对不对？耶稣说，你们不要忘记了，我掌管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的里面的。你发现这是一份的安慰。是的，有挑战，不容易，但是呢，要知道我们有帮助，主自己掌管这一切，对，他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说，哇，神给我们环境啊，我们太难了，我们啊胜不过，我们才离弃信仰的，不会的。格林多后书，对不起，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的这个承受能力是多少。神告诉我们说，神不会来试验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他会让我们去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试验，但是他也知道说我们的信心的程度，他不会把我们担不起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对神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神不是一个暴君，神不会说看到我们受苦啊很高兴，哈哈哈哈，要好多受点苦，不会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知道，对，他会让我们受些苦难，但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苦难的程度是多少，他不会把我们压垮，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当然耶稣也形容他自己是死过又活过的，他已经死，他已经复活了，什么意思呀？他有生命啊，对不对？他掌管着这一切，死亡已经不能够，我们说禁锢他，他已经胜过死亡了。所以在这里面，待会儿我们会看，他也说你们要至死忠心，你们不要怕，就算是他们把你给杀了，但是生命在谁的手里？生命在神的手里面，你们不要怕，你们要忠心的，就是死。耶稣说杀肉身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对不对？我们知道说这些非基督徒他们逼迫我们最多就是怎么样，把我们杀掉，仅此而已，对不对？这是最我们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生命失去了，仅此而已。但是呢，耶稣说不要怕，就算是我们的肉身没有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在，这一点谁也动不了，魔鬼也动不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只要真正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救恩是永远失不去的，因为神保守。 我们肉身，我们说死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永远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是死而复活的救主，他有这份能力。那我们再看关于奖赏哈、有忠心不容易啊，有挑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要忠心呢，我们有奖赏。第十节的后半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看到没，在这里面要至死忠心，当然这是神的命令，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不能够妥协，我们必须要持守，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基督徒都不能够放弃信仰，必须持守到底，这就是至死忠心。啊，当然，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至死，就到死都要怎么样？忠心。对信仰的持守不是一天，对信仰的持守不是一段时间，真正的基督徒会一直不断的持守信仰。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哦，中间会有软弱的时候，比如像彼得，是不是？真基督徒啊，当然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所谓的否认主之后呢，很快的他就回转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又问啊，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我的心是爱你的，当时我软弱了，我才否认了你，啊，你可，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彼得到最后都没有再否认主，对，就那一次。后面你看，传统告诉我们说，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到最后被钉死。没有说主啊，我离弃信仰啊，我不信耶稣了，没有，至死忠心。所以你和我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被提醒，确实是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对主忠心。但是假信徒，我刚说过了，假的信徒在试验里面的时候呢，怎么样？放弃信仰。不信呐，啊！你看，这是环境啊，它有这样一个功用，就是来显出到底是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对不对？死和生，你至死忠心，谁说我给你生命的冠冕？啊，一个是肉身的死亡，一个是我们属灵的冠冕。这个冠冕在这里面指的是啊一个得胜的一个冠冕，是信徒所我们说所得到一个奖赏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啊新约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奥林匹克比赛，是不是？他们会参加很多比赛啊，赢了之后呢会得一个冠冕，有花，当然在当时是个花环呐，这样一个花圈是吧？那种戴在头上啊，那是个冠冕。啊，在这里面是同样一个词，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知足，你只要得胜了，你只要靠着主，不放弃信仰，神会给我们这个冠冕，一个奖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说，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哎，对不对？你看我已经持守了。我没有放弃信仰，我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侍奉主，忠心的侍奉了主，所以保罗说有冠冕为我存留。当然他也说不单是为我，也是为那些怎么样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是给每个基督徒的，也是给你和我的，只要我们忠心到底，我们是有冠冕的。不但有冠冕，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在这里面提到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的死？我们看出经文，往后翻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最后了啊，圣经的最后， 最后几页，20章的第11到第15节，好，我来读神的话语。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第二次的死，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它是给不信主的人所预备的，所有的非信徒非基督徒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要把他们丢到火湖里面，这是一个永远的刑罚。我再说，这是给非基督徒的，只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救恩啊，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罪没有人被担当啊。信徒我们不受这个刑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刑罚，对不对？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受这个刑罚。但是对于那些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非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个刑罚是一定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与火湖里面。亲爱的朋友们，天堂和地狱是真实的，不要认为说啊，基督教只是在吓唬人而已，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硫磺火湖是最后的一结局，将来就是连阴间地狱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以后在火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是永远，我们说这个不尽的一样，这个一个惩罚啊，这个惩罚是没有尽头的，非常痛苦的。那神把这些话写出来，其实就是要来提醒我们，或者要来让我们知道说，哦，有这样一个审判，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来信主，来逃避这样一个审判。不要到那一天，你到那一天再知道，已经晚了。很多人到那天都说，哦，看到火湖了啊，主啊，我要悔改。说对不起，已经晚了，没有机会了。悔改是在今世，在今天。所以确确实实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们，我在这里面也要呼吁，不要真的说再往后推了，不要再真的说，哎，我再看看，再等等。了解真理很好，但是呢，如果你真清楚的话，赶快来信主，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到哪天结束，当我们过去之后，已经没有机会了。审判是真实的。曾经有个神的仆人说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罪呢是人对神说，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就是你不要管我，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不要让我信耶稣。那么地狱是人对神说，对不起，地狱是神对人说，如你所愿。罪是说，你不要管我，让我下地狱。神说，好，如你所愿，这就是地狱，进去吧。地狱是神给人说，如你所愿。你发现有人说，哎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这些话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地狱。你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地狱，知道神的审判的严重性，你敢这样说吗？这审判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不要等到说真的进去了，再后悔，来不及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富足的财主，对不对？死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下到地狱里面，哇，在那边受苦啊！哇，我祖亚伯拉罕呢，让拉撒路沾点水来试试我的舌头吧。亚伯拉罕怎么说？儿啊，不可以，是我们有关系，我是你的祖先，我是你的 你的父，但是我帮不了你，我们中间有鸿沟啊，我过不去，你也过不来，我也过不去，帮不了你，在里面受苦。之后呢，他说：“哇，那要这样子的话，让拉撒路复活，赶快传福音给我的几个弟兄，他们还没有信主，不要让他们来到这里面跟我一样受苦。”那个时候怎么样？哎，清醒，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有地狱，哇，我现在就在里面。赶快的，让我几个弟兄不要让他们赶快信主，不要让他们来到这里面跟我一起受苦。第二次的死，硫磺与火红，这是真实的。但感谢主，今天神还给我们这份恩典，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知道有个方法能够逃避。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道路，那就是耶稣基督。相信他，敞开心说：“主啊，我接受你做我个人救主，拯救我。我不想，我也不愿意。”在硫磺火火里面受苦，来祷告他。今天你若敞开心，主就能拯救你到底。所以对于基督徒，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受这第二次死的害。感谢主，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我们的份不是在火火里面，不是在地狱里面，而是在我们心贴心地，在神的同在当中，在天堂里面。两条路，你选哪一条？当然对于基督徒，我说不是说哦，我信耶稣就代表你真是基督徒。在这里面，今天给我们的挑战要忠心。你说你信耶稣，那你就忠心到底，不管你经历什么，不要否认主。不管你经历什么，不要说我不信了。不管你经历什么，我们就要说主啊，我相信你是好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我相信就这一切都是你所许可的。纵然物质让我失去了，纵然健康没有了，神的名是应当称颂，像约伯一样，对不对？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才是一个基督徒真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愿神亲自的能够来帮助我们，就是说在今世我们能够忠心到底，然后不论经历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否认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再次来到你面前，愿你来帮助，能够来恩待我们，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能力，要帮助我们持守对你的信仰。主，也求主继续的能够来恩待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亲自来赐福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